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勾一起来，勾我要嗨，我不想被生活打败，勾要愉快，勾越起来，找个最舒服的状态，
一起享受不需强求，
找到最熟悉的节奏，
来吧朋友，放下包袱，
回到你我那个年代。
时间太长，忘掉烦恼，
你需要暂时停下来，找到对生活的态度，享受最高潮的生活。
Go 潮生活，
欢迎在今天的午后呢收听《购潮生活》，我是小伟，还有呢生活达人 KY，Hello KY 你好，
小伟你好，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时候是会有春困吧，对不对？有的时候可能到四点钟，我们的节目的时间应该是很多人呢最困的时候，但他说哦，春天到了，那就跟四点没有关系，应该是季节的关系，就会有这种春困春乏。
你自己来有没有反应？
我觉得有哎，就是有一些眼睛好像不容易睁开，当然它跟睡眠不是直接关系的那种很困的那种困哈，它是可能会让你有一些很干，当然这个季节也有关系吧，还有可能是过敏的季节也会让你在可能对眼睛还有你的身体都会有一些不太舒服的感觉。
我是上个礼拜啊，就是中午躺了一下睡得不想醒，一般都我很简单的可能眯个眼啊怎么样，那那天睡了一个小时还不够，然后后来跟家人聊一下，看外边哎早上出来一层雾气，可能也是湿气太重了，因为我们南加州其实是挺干燥的，
对啊，
如果有这么好的一个好时节吧，你看那个花卫都已经盛开了，所以可能人也有机会可以休息一下吧，春眠不觉晓，是不是？
对对对，
大概是这个感觉了。
对，哎 ，KY， 我们上个星期不是也跟大家说了要赏樱啊，之前必须要了解的一些事情啊。有的人呢，可能就已经计划好呢，不在美国赏樱，就跑到日本去赏樱嘛。今年日本因为这个雨水还有天气的原因呢，它的这个赏樱期呢，跟它的预测出现了很大的出入，
是，
所以就出现了有一些商家呢，目前就很惨了，因为他们按照赏樱的预报，他们每一年都非常的准。他们会准备什么呢？比如餐馆他会准备食材啦，
对，
他会请一些季节性的一些临时工，因为他知道很多的游客啊。可是呢，今天发布了一个最新的这个赏樱的报告，就说对不起啊，原本应该是刚刚过去的那个礼拜天，就是昨天，应该是盛开的，可是看到的就是只有小花三两朵，也就是说要比他原本预计的最起码要晚一个礼拜。那现在商家就很惨了，尤其是一些赏樱的一些热门的地区，他们现在要退货啊，他们现在要把一些临时的季节性的一些员工就先暂缓一下。他说不是我不想雇你啊，我们现在没有客人来，损失还蛮惨的。有的时候就是现在气候的变化让人感觉不舒服，让很多以前看起来很有规律性的东西都慢慢出现了有一些不规律的现象。
我怀疑是不是他们预测有问题，因为其实现在我们在这个地球里边其实起码是两个大的系统在监测这个气候的预告吧，一个是北美洲，一个是欧洲，那么其实要好几堆的人造卫星等等来进行那个沙盘推演，来计算模拟等等，所以我们华盛顿那个其就像上个礼拜我说了是晚了，等于你按照他的那个指标去的话，你大概就看到花尾了，不是开着看那个含苞待放的那种感觉。那么为什么日本这个落差这么大呢？因为你说一两天两三天可以接受，如果打算盛开而且变成了含几个花苞都没开的话，落差都比较大了。
对，
这个是挺出现问题啊。
那我认为有可能就是他要不就是预测的数据模型出现了问题，要不是就是在他发布预测再到他实际盛开的那一段的时间，突然就出现了一些他可能预测模型之外的一些气候的变化，就反正是计划赶不上变化。那我现在就蛮替有一些可能机票行程都定好的商家，你可能还可以跟供应商商量一下，我相信有的人把假期也请了对吧，然后机票也定了，然后旅馆也定了，这个就有一点点我觉得也还
有点遗憾啊。
对对对，
但是反过来说，既然 第一次过去人不是太多，
嗯，
那可能是住啊、吃啊、玩呢、啊、就比较好，尽管没有看到花海，对不对？
嗯，嗯，
所以从乐观的一个角度来讲，就可能不需要人山人海了。
对，
用这个来安慰一下自己吧。
对对对，不过呢，不管你有多困啊，但如果你有一种情景，一定会让你呢非常的精神为之一振的。我今天就跑到一个我们旁边的一个超市啊，叫 Trader Joe's， 我就发现
缺德舅是吗？
缺德舅，哎，我们中文
这很多朋友都这样翻，我感觉这个
太神了、哦。
一方面是太神，一方面要坑人家，对不对？人家不缺德呀，其实。
哎，良心舅应该是
啊，其实是大家还记得吗？早阵子我们有这个啊、就是禽流感的时候
啊、
以及鸡瘟的时候。缺德舅还继续把他的鸡蛋卖到是不是还是2.99毛或者3.99毛？
对对
对对对，人家都已经7块8块了，他还是坚持以这个价格卖给大众，尽管是每人买2盒啊或者怎么样。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说他很有义气嘛？
嗯嗯，我们就说这个有义气的超级市场呢，今天也没有办法要做一些可能你进去以后这精神就为之一振的一个价格的调整了。我们说有一些的商品的价格呢，它的调整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不太敏感啊，比如你不买菜的，有可能对于菜心啊什么你不太敏感哈、啊；你不吃米的，有可能你对于米的价格也不太敏感。但是它有一点像什么汽油的价格，或者这么说吧，有点像在 Costco 里面，它卖的那个热狗加汽水的那个1.5块，或者说它里面的那个4.99的烧鸡一样的那种指标性的东西，如果它的价钱一调涨了，你会发现惨了，这个世界变了。我们说的是 Trader Joe 里面 Trader Joe 什么东西变了会有这种的影响力呢？就是它一根一根卖的那个香蕉，不是有机的那种，就是普通那种香蕉。
嗯，
它原本的价格呢是20多年前一直到现在风雨不改，就是19美分一根。但是从今天开始，他把这一根的香蕉的价格提高到了23美分。
嗯，
可能你觉得还好，19、23，我们不是说
25%的调整了。你想想，从比例来讲是大事情啊，小伟啊，
很厉害啊。你当然可能买得起一根香蕉。我们说的就像 K1 你刚刚提到，你要算这个涨价的比例，它为什么会涨价呢？当然 Trader Joe 今天也跟那个 CNN 说了，哦，我们只是在成本改变的时候才改变，不是我们拍拍脑袋觉得今天我要涨我就涨了。
嗯，
啊，他现在真的撑不住了，因为他们一直都保持香蕉的价格每根19美分，它现在是到了必须要进行这种改变的地步。现在呢，他说因为香蕉涨了价钱，所以呢，他也在其他的一些方面调整了一些价格，把它降下来，就希望能够让一些可能缺的旧的一些忠实的客人吧，感觉他还是能够，就是能够维持到对他的那种好感度吧。比如说什么调了一些价钱呢？生的杏仁，还有生的那种菜心，还有有机的那种三色的甜椒，
嗯，
还有那个大葱，
嗯，
就把好几样
调下多少了？
他没说，他就说他
我一定要看一看，因为我在节目大家都记得了，对那些就是果仁类的啊、产物吧，
嗯，
都说他是吃水大户，
哦，
很多很多都在我们加州中部的那个广阔的就是河谷地区进行种植，
嗯嗯，对，
也吃了我们不少地下水。我们都说了嘛，那个杏仁，加州的杏仁是全球80%的生产商，所以我们其实世界杏仁的粮仓，这样说了。那么现在如果Trader Joe 能够把生杏仁的价格拉下来，是不是生杏仁就是过度生产呢？
嗯，
我记得好像我们节目大家有讲过，就是的确是因为过去十几年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所谓喝牛奶不是太好了啊，
嗯，
或者大家希望对环境稍稍好一些，就把各样的果仁奶就变成了饮料，从那个豆奶到那个杏仁奶到那个腰果奶等等，都变成了奶类。但是其实这个成本就是用水的成本相当相当高，
嗯，
那么现在因为家都缺水，尽管这几年这两年雨水还是比较好，但是人手等等等等，现在其实如果大家开5号公路的话，有很多杏仁的果园要么就荒废了，
哦，
要么就是已经砍伐种其他东西，
哦，
因为世界杏仁的价格急转直下，
对对对，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趋势，所以 Trader Joe 这个减价其实大势所趋啊。
嗯，有可能就是因为外面的市场价格那已经产生了变化，但他说他涨这个香蕉的价格是因为气候的变化还有气温的上升，他拿到的香蕉的来价也已经升高了，
嗯，
因为香蕉也算是一个对于气候相当敏感的一种农作物了。
对的，
但美国人吃香蕉也是蛮厉害的， 但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跟 KY 在聊天呢，我就问 KY 也会偶尔会买香蕉吗？
我是每天都吃香蕉的人，
每天都吃。
对，
但是你说你买香蕉很少一根根的买，
我是感觉一根一根买是非常有趣，但是我也稍稍进行了计算
啊，
看情况，如果它很重。一大条香蕉，那么就可能一根一根买划算，
对，
不然的话，咱们华人超市的4.9啊，4.9、5.9买这个一磅的话，其实你想想，一磅香蕉哪止3根呢？
不
可能吧，
对
不
对,
对？所以我就说，老外是不是就是很喜欢家庭的整洁？就别就是我们说一梭一梭的香蕉买，因为我们人口比较多，所以你买就是10根8根在家里面两三天要吃完了。所以我今天还。跟小伟提到这个一根一根Trader Joe香蕉的提价话题挺有趣，除了价格的提升，也是购物习惯的提升啊。
对啊，因为一根根买呢是Trader Joe才会有的，即使在我们华人超市好像都不太有啊，偶尔可能他会用很小的一串。
但是就是在老外的地区，不管是可能有时候的星巴克，有时候的其他所谓的健康食品的地方，
哦，那种会有，
都是一根一根买。
对对对，但这种一根一根在缺德旧的这种售卖的方式呢，源自啊，我听他的这个前首席执行官的 Dan Bain， 他在他的这个 podcast 一个叫 Inside Trader Joe's 的第一集当中呢，就有提到，他全是因为有一件事情，然后促使了 Trader Joe 他为什么要。把以前按磅去出售香蕉换成了有机会让大家一根根的去买。他说他有一次呢看到有一个在香蕉的这个售货架上面一位常年都会来买，但是有一次他就走在那个地方呢他就走不动了，一位年长的客人，他就问他为什么你看完了整个货架你都不买一串香蕉呢？然后这位的年长的顾客就对他说，他说你知道吗，我可能活不到第4根香蕉了，所以他就当下决定，就让他的那个店铺第二天就改成可以单根出售香蕉。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们一直都是卖19美分。这个故事其实听起来是还蛮伤感的，
挺伤感的，但是也某程度可以说他从善如流，
对
吧？
对
对，
他就是很有爱心，
为客人的需要来进行的那个售卖。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好，继续回到今天的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然后还有生活达人 KY， 我亲自证实啊，我就走到那边看到今天的香蕉就真的是23美分一根了哈。那当然你刚听过那个前 CEO 他给的那个解释啊，不管你认不认可，但反正缺德就是蛮成功的，缺德就他真的就是完全深得我们的心哈。
我感觉他是非常善于经营了，如果你说活不到第四根香蕉，那么是不是我买什么东西都可以每天一份这样买呢？这个也不合理吧，对不对？所以其实对他来讲，他允许客人把它稍稍掰一下，尽管有很多华人超市说别掰，
对，
怕你就挑香蕉，把稍稍有一点点的都挑走，这个当然不好了。但如果按某些情况，那么你让你的服务员给他那个老人家照顾一下也是可以的。但是我就说一根一根买。或者一个一个卖吧，它的利润肯定比一串一串的高很多。因为我粗略的算过，我也在看到有人一根一根卖的时候了，算一下，华人超市4.9或者5.9一磅，人家是差不多2毛钱一根，那么3根香蕉到一磅吗？肯定不到，对吗？所以我买5毛或者6毛一磅的香蕉，就肯定划算多于一根一根的买。而且我还有一个小小心思。那个可能听众听了都会感觉啊 ，K 完你这太抠了吧？就是到那些超市，我会挑那些那个节别太大的，因为节是很重的。这样的话都是一串的香蕉，比如说都是5根6根，你是大节的，跟稍稍比较小节的，就可能小节的话，你就从消费者来讲就物有所值吧，对不对？你不如买那个节买回家吃不了，
对
不对？所以这个是一点显点小小的心理的计算。但是总的来说，我感觉香蕉跟我在亚洲住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大的分别跟差别吧，就是美国的香蕉要么是 巴瓜多尔，要么可能是有些墨西哥，反正是伊尔瓜德马拉，反正是南美洲吧，都是香蕉没有熟的时候，青逼逼的时候就砍下来，然后放在大的货柜里边，还打一些气体啊、那个耐性气体，让它别这么快熟，确保它运到美国的时候还没熟，放上架子还没熟，那么还可以放一两天，拿回家慢慢熟了。因为你一看到梅花点，不出两天，这个香蕉大概差不多。当然，你在超市里边空调开足了，比较干爽，可能好一些。如果放在家里边有一些日照的话，其实没几天就已经全熟了。
对，
而且不晓得小文你是属于那个喜欢熟的香蕉的食客啦，或者比较青逼逼啦，或者是那些就是一条黄香蕉那种的客人呢？
我是喜欢偏生一点的一些香蕉，因为据说熟成的香蕉虽然口感还有糖分很足，但我们就是担心它糖分太足。
是的呀，
对吧？那所以我们会吃一些比较偏生的。那如果按照这个香蕉来说，是不是也有点像在这种饮食界它被神化了的呢？但我们觉得香蕉的营养成分确实是不错了，而且我们有看到很多健身的人他们会建议哈、吃香蕉，还有的做运动的人香蕉是能够迅速补充一些流失的一些像那种
微元素，对吧？
对，微量元素，
镁啊，
钾
啊，一些钾等等等等，
防止抽筋啊什么的。
对
也是蛮好的。
你看运动员，比如说我们网球几大冠军，他们在打那个球赛的时候、其实都带个香蕉，没人带 energy bar， 对吗？
没有，
没人带什么巧克力，没人带那个，就带一两根香蕉。
对，
在当中的时候休息的时候来根香蕉。第一，它我们说非常撑，很容易感觉有那个
饱腹感，
饱腹的感觉。然后它的确是补充刚才小伟说的一些就是矿物质啊、微元素，让身体感觉的特别好。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在平常的时候吃香蕉，它纤维也比较高，所以对于咱们的那个肠道健康也是相当相当的好的。当然现在说不管是香蕉蛋糕或者是打那些 smoothies 啊、这个奶昔啊等等啊、都挺多使用的方法。 KYY 每天就做这个燕麦粥的时候不放牛奶，就放香蕉片，然后一个鸡蛋、所以其实营养成分也是相当不错，口感也挺好的。
对，那如果按照 KY 刚才的计算方式，如果是你今天的需求只是少于三根香蕉，那还是按根买比较划算哈。
是我家人口够，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一束一束买的，
这样还是比较划算。否则的话，那可能也是一个营销的策略了哈。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还有生活达人 KY。 我们知道听众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一种形容啊，葡萄酒呢是像这个2024年的一种香烟啊。那这种的形容呢，当然就指的现在尤其是美国的年轻一代啊，他们都把所有的酒精都实际上称作是像这种毒品啊。那所以现在葡萄酒好像也遇到了一个千禧年的问题，这种千禧年的问题比我们的想象中更严重，尤其是对于全球葡萄酒的销量下降的一些报道呢，他就说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现在年轻人当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酒精是毒药，那所以就是买的人就越来越少了。不知道 KY 有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原因就是这么直接的一个因为跟所以吗？
哇，我感觉啊，这个是一个对整个行业的大挑战之余，某程度我也是开心，就是小朋友年轻人对什么什么是毒品，起码就是毒品是不好的吧。
对，
但是他说是 poison 是毒药，
嗯，
他是毒药，他不是毒品，我是这样解读的。所以他感觉就是好像我们中国人说的那个就是酒精还对身体不好吧。他们也是这个想法。
对，
那么我就想了，是不是小朋友对其他吃己的食物或者饮料多了，所以他就感觉他选择多，所以就不喝我们所谓的传统的葡萄酒。那么这个是葡萄酒上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对，
因为我跟小伟在聊天，其实真的是现在从中学大学你要吃那个大麻，你要各用各样的兴奋剂，太容易而且太便宜了。所以我其实更担心就是怕吃那个东西，小朋友一过了临界点可能生命都有危险。之前他可能就感觉没啥。
对，
或者是上瘾。我们在节目里面推崇的葡萄酒其实是餐饮文化的一部分， 而不是你一个人在家里面就一瓶酒咕噜咕噜咕噜喝下去。所以这个还是比较有平衡、有生活的态度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吧。
嗯，
但如果整个东西有断层，那么可以说酒商很担心，
对，
可能后继无人了。就我们这一代。嗯，就是壮年到中壮年到退休人士打下去才有这个机会享受的葡萄酒，那么对很多酒庄也是一个很晴天霹雳吧。
对，大概的这个分水岭是现在的 Gen Z 啊，就是那个 Z 世代。那现在呢，现在这个消息有点听起来是这种喜忧参半，但他们的一些研究就发现了健康问题大概是占了 20%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应。因为很多人都将酒精称为有毒毒药或是2024年的烟那所以年轻一代对于酒精的负面影响的一种认识跟文化呢，他们是随着他们的成长一直在加深的。所以现在不喝酒，你听起来他们就不会感觉他们是奇怪的人。那对于我们这一代或者说再年长一代，我们的成长想起来，那当时所谓的年少能够追求有一点点刺激的文化，我们说是合法的哈。那就是说酒精算是陪伴我们成长的，可是对于现在Gen Z 的这一代，酒精不算是他们陪伴成长的，那他对这个有这种认知，所以就有了目前的这种的结果，我认为也是合理的。我还看到他们反复出现提到的，有很多人回应说，因为他不是不碰酒，有一些人是碰了酒之后呢，有 30% 的人回应说他有很多负面的影响，比如说他会宿醉他会头痛。8% 的人呢就表示跟成本有关。那 KY 你刚刚提到了，现在其实在青少年里面有更多能够寻求刺激可是成本更低的一些选择，他们有的时候甚至是买不到嘛，对吧？那还有 31% 的人表达了对于葡萄酒的困惑，有的是真的他说我不会欣赏，就是说他觉得那个味道不喜欢他反而偏爱的是大麻还有无酒精鸡尾酒的味道。那有一些可能是因为他家庭的原生原因是家庭有酗酒的经验，所以他对于酒精就有了一个不好的印象。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身体还有医疗的原因，因为他们可能现在青少年比我们以前可能容易会被发现这个问题啊，就精神方面的问题。他说啊，我在治疗我的焦虑，我在治疗我的抑郁，我在减肥，所以我吃药的期间呢不能够喝酒。
其实里边呢有一些都是好的原因，对吧？对身体有反应的家庭里边有这些不好的历史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喝了不好的酒头疼等等，所以我们节目都说要么不喝，越喝越喝好的，
对，
跟要么不吃，吃的就质量比较好的，
嗯，
别把那个价格就追下去，其实一分钱一分货嘛，对不
对？
对
对对。
但是这个里边就看到比较有趣的情况了。因为这个 Z 世代就是那个千禧世代，就是2000年前后出生的朋友已经20来岁了，
嗯，
所以从十几到20几岁年轻人，他们其实是经慢慢步入了消费的壮年期，
对，
所以他们现在的消费风向标是太关键了。
嗯，
如果他们有很多选择，饮料选择其实可以啊，我们都说那一代的人其实喝Kombucha 啦，喝各样的咖啡啦，咖啡又加什么东西啦，选择可多了，包括那个橄榄油加在星巴克里面，都是一种新的选择的喝法。所以对他们来讲，标奇立异，或者他们可以跳到的那个选择更多的话，当然酒精或者葡萄酒就可能要放一放。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潮生活，
继续回到今天的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还有生活达人 KY。 我们刚刚在广告之前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关于这个酒精的千禧年问题哈。我觉得这个问题看到我们刚才分享的这个他们的统计的结果，那让很多的人就是又喜又悲了，也标志着这个完全远离酒精的重大文化的一种转变吧。那不仅他看到的是短暂的趋势，因为他们这代人跟我们以上的一些人的成长的经历非常的不一样。我们的成长经历里面，喝酒有可能是一个非常你熟悉不过的常态。如果你在社交场合好像没有酒精，就是你可以不喝，但是你没有这个东西呢，你会觉得非常的奇怪。可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社交场合 可能没有大麻，或者说没有一些其他的东西，他会觉得奇怪。那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文化的冲击。那反过来你就特别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现在视酒精为毒药，视酒精为2024年的香烟。我认为这个也是回应了现在在研究里面啊、有很多的人也提到了一个纯科学的角度，我也可以跟 KY 一起去探讨一下。就有的人说适量饮酒啊，尤其是葡萄酒，这个对于健康有益的观点，我不知道后来有一些希望能够要推翻这种观点的人是什么样的年纪。反正现在也有一些的研究警告就是这样说嘛，啊，即使你每天喝一杯也会增加心脏病、高血压或者是癌症的一些严重的健康风险。去年世卫组织还发表了一个迄今为止我认为是蛮强烈的一个声明，他说任何程度的酒精都是可以认为是不安全的。我想这个也会有一点点的影响。
这个出来的宣布可以说是划时代的，因为以前从新英伦医学杂志那边说到每天喝一杯红葡萄酒啊，可以通通那个血管里面的堵塞怎么怎么，让大家感觉哎可以放心了，饮用了，而且这个也不是每天喝吧，尽管每天喝一点点也是可以的，对不对？而且大家都有说啊，其实有没有说我要开瓶酒，我要安排好那个刀叉以及各样的气氛，点点阳烛，其实人就已经安定下来了，沉下来了，所以你说血压都可以降下来了吧，对不对？人有一个缓冲的环节，跟这个所谓的冲冲冲那种就是快餐文化有点不一样，所以可能酒精背后不一定是万灵之药，我们也从来没说过酒精可以治百病，对不对？但是它的确是一个饮食文化，以及让大家可以稍稍放缓一下。那么现在下来了，年轻时代对酒精是如洪水猛兽猛秀，这个是一个挺大的事情。那么反过来我会不会这样说了，小伟，就是既然他们可能后继无人了，那么酒商会不会价格没有这么狠，对我们这些喜欢喝好酒的朋友稍稍可以对我们的钱包照顾多一点点。
那你指的是清库存，还是说日后它还是有在量产的一些酒，那有可能也会走向这个价格一直往下降的这种趋势呢？
当然这个是一个动态，但是起码美国特别是纳帕的酒价格真的是每年向上走的，没有下来的，
那是因为囤货的原因吧。
他们就感觉一方面是奇货可居了，第二就是喜欢喝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抢进这个市场吧，所以增多粥少的时候肯定是供求的问题了。
对，
那么如果突然间有一个千禧世代说不喝了，你说那个酒商会怎么想呢？他还能不能第一把产量以及各样的推得这么高，或者他们要稍稍的让利一下，可能也是两极化，贵的继续贵，就像某一些品牌，就是我不管你要不要，反正我都这么多了，全球有就是64亿人口嘛，对不对？肯定不够派的。
对，
第二就是说其他可能要抢市场的可能就越退越低，越退越低，那个可能也是从质量有影响。所以刚才你说到20%几的年轻人说酒精让他们感觉头很不舒服怎么样，其实这个一部分也是酒商太多了，大家各出奇谋，包括价格也是打价格战的话，就是质量跟价格有某程度的挂钩吧。如果你太便宜的话，不可能给到质量相对比较高的产品的。
与此同时呢，传统酒商或是这些的酒庄啊，还有一个竞争对手，就是现在在全美国非常流行的非酒精饮品哈，也在蓬勃的发展。我看到尼尔森有一个销量的统计，从2022年到2023年非酒精饮品猛增长了 35%， 现在来到了这个 5.65 亿美元的这个市场价值。那大麻的使用也在增加，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告诉我们呢，有 74% 的美国人呢是生活在有大麻医疗或是娱乐用合法化的一些州。现在葡萄酒的行业也在努力，希望就是年轻的一代也像他们的前几代人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成长为这个葡萄酒行业里面能够品味到他们，能够跟他们一起成长的一些忠实的消费者，然后慢慢的从可能最初的无酒精到赤霞珠。可是现在的这个无酒精行业，我早一段时间还专门因为听了那个华尔街日报的播客去看了一下，然后就买了一瓶那个无酒精，其实还不算是无了，小于 5% 的那个酒精含量的
低酒精
的啤酒。
它
的口感真的能够做到几乎，我反正如果你给我盲品哈，
对，
我还真的分不出来。但葡萄酒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呢？
其实这个趋势已经在疫情前就发生了，所以疫情前有几家洋酒公司，葡萄酒公司吧，上市卖得特厉害，不是他们葡萄酒多猛多猛，而他们用低酒精的饮料，就是 5% 上下的那个、还有是易拉罐瓶装的，你可以说汽水是汽酒了、哇，卖得可疯了。所以其实年轻世代对那个碳酸的有气的但是低酒精的饮料可能就更喜欢、那个可能也是带回一个风潮。我还记得我一开始喝葡萄酒喝法国波尔多的时候才12%-13%之间，一般说12.5%，就是你多喝两杯都不会感觉有太大的反应。现在美国流行是15%-15.5%，有16%都碰到了、
对对，
那个其实是偏向于烈酒了。
对，
人的身体有个临界点的，特别我们亚洲人那个体型没这么白人这么壮，这么胖，对吗？我们身体里边的液体比例就更少了，所以不能够接受这么大的酒精的含量。
对，
所以如果这个让美国的酒商把葡萄酒的酒精分量拉回到12-13%，其实是对使用者更舒服一点点。
对，如果人是根本不爱喝酒啊，不管是什么年龄，那可能酒商不能假设他们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你能够改变的就是要在你的父母辈或是祖父母辈啊，在酿酒啦或是这个酒工艺上面，或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层面上去加倍努力。就说努力的方向应该是往正确的道路上，对吧？你不应该去改变别人要不要喝酒的这个习惯，但你的产品坚持做好了，我相信它还是有它自己的市场。我们刚刚也没有说到100%的那个 Gen Z 就是完全不喝酒，也没有嘛，对吧？它还是有少量的比例，它有可能会在这种的文化之下，那它也会接受，也会成为你未来的这个消费主力也说不定啊。
说到结尾啊，还是讲故事，要把年轻世代的语言放进这个故事里边，
对，
那么说不准有一天也可以翻盘了。
那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购潮生活，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内容的全部了。那也谢谢 KY 的分享，我们下次见。
再见。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把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应用程序搜索关注购潮生活即可。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